那袭人就倒了茶来。袭人倒了茶来，史湘云一面吃一面就笑着说，大姑娘听见你前儿大喜了啊。就是这个袭人跟史湘云讲啊，记不记得我们早上讲31回的时候，贾母也问到，好像听说最近你在相亲了啊，就是家里面给你相亲，就13岁的史湘云已经有人跟他找婆家了，所以他就不好意思不敢提到这个事，所以这种事情就会在贾府里面被传，很多人就说，哎，史大姑娘最近已经有人给他找婆家在相亲，就是过去的大概一般的家族里面很喜欢谈论的就是这些事情啊，就是哪个女孩子要结婚了，要相亲了， 要找婆家了，所以袭人就问他说，大姑娘听见你前儿大喜了啊，就是大喜就是找婆家，史湘云就红了脸吃茶不答。好，我们注意，我们今天很多女孩子其实是蛮大方的，我好多学生说，哎，我妈妈最近又跟我相亲，然后还有更健康的个性，就是问他妈妈说，哎，怎么最近你都没有给我排相亲，这样，因为他们很喜欢相亲，然后出去大吃一顿这样。那过去的女孩子，你如果家里相亲这种事情一传出去，她绝对是脸红，她就不敢讲话，因为她觉得是非常害羞的事情。好，所以几乎《红楼梦》大家已经看到好几个例子，只要碰到这一类的事件的时候，这个女孩子一定是低头不语，就脸红了，就觉得不好意思。史湘云是一个很像男孩子个性，其实蛮大方的，可是碰到这个事情他的反应还是一样啊，所以史湘云红了脸吃茶不答。那袭人就说，你现在又害臊了，他说你记得10年前，好，注意一下他们现在几岁，史湘云13岁，袭人大概15岁左右，10年前两个人大概就是3岁5岁左右的小孩子，所以10年前他们住在一起，那个时候他们整天可能办家家酒，你办新娘怎么样结婚，根本不觉得害臊。所以袭人这一句话其实点出来是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啊，就是我早上提过，你童年的时候其实这些事情都是戏剧，你在扮演一个戏剧，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啊，所以他会比较好玩，所以袭人才说你现在怎么害羞了，那记得10年前我们在西边暖阁住着啊，西边暖阁，注意暖阁是老太太冬天怕冷的时候特别有的一个暖房，烧炕的，所以宝玉就睡在暖阁里，史湘云也睡在暖阁，袭人也睡在暖阁，所以他们等于是贾母身边最疼爱的一些晚辈的孙子，那袭人照顾这两个小孩，所以袭人是丫头也睡在那里，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不觉得有主人仆人之分啊，他们就是在一起玩。他说那个时候住在那里，晚上你跟我说的话，那个时候你怎么不害羞啊？他当然没有明讲你讲了什么，可是显然史湘云那个时候一定说，哎，我将来结婚要嫁什么样的人啊之类，就是谈将来的婚姻，因为3、5岁的小孩根本好玩，不觉得害羞的。他说你那个时候怎么不害羞，现在怎么又害羞了？那史湘云就笑着说，你还说呢，那个时候咱们那么好。好，注意一下，我早上一再提到红楼梦里面最大的眷恋是童年，就所有这些孩子长大以后都有一个不快乐的东西，他们一直想回到童年，所以他说你看我们那个时候那么好啊，我们那个时候多好，我3岁你5岁啊，就是小孩子在一起玩，我们那个时候那么好，后来我们太太没了啊，就史湘云说他妈妈死了，妈妈去世，所以我就回家去住了一阵子，怎么就把你派给了二哥哥啊，就是原来袭人是跟贾母的，贾母后来觉得宝玉长大了分房睡了，那不放心就把袭人给宝玉，因为这样觉得袭人可以代替他照顾宝玉，就把你派给了二哥哥，那我来了你就不像以前待我了啊，就不像以前那么亲了。所以这些部分都是我一再强调，我觉得如果你对童年有一个记忆，你会觉得长大里面的某一个不快乐啊，就像鲁迅有一个很有名的小说也是写到这个东西，就是他小的时候最崇拜的一个英雄是他们家佃农的一个儿子叫闰土，因为那个闰土是乡下那种农民的小孩，所以就会常常带他去抓鱼啊，或者去打猎啊，那种少爷碰到这种人都觉得好棒，大概闰土比他大几岁，然后他就一直很怀念闰土，他对故乡最大的记忆就是闰土，后来他就出去读书，然后到日本留学，再回到故乡，他爸爸过世，他要处理房地产，他就很想见闰土，就闰土一来就跪在地上，就是他就变成一个农民了，因为回来的是老爷，可以了解吗？就是 这个鲁迅那个小说里最大的感伤是觉得童年的时候我们这么好，然后你是我的英雄，现在你变成了一个佃农，你变成了一个仆人。所以那个是鲁迅很有名的一个短篇的一个小说。那么这里其实《红楼梦》也在讲这样的东西，就是大概在整个的儒家的文化里，你觉得童年是一个非常美的东西，因为童年没有人的界限，没有人的界限。所以不只是丫头觉得遗憾，就是说我当年也没有觉得我是丫头，可是史湘云也觉得遗憾，史湘云觉得我当年也没有把自己当小姐，你也没有把自己当丫头，所以大家是平等的。而那个平等现在好像找不回来，他说怎么搞的，这几年我回来你都不像以前那样待我，因为袭人是有分寸的，袭人觉得自己已经是丫头了，不能够再像以前那么亲，两个人一起睡在床上挤在一堆有的没的讲一大堆话，所以有一点遗憾的感觉。那袭人就笑着说，你还说呢，你以前呢叫我姐姐长姐姐短的啊，就是因为袭人比她大一点，所以史湘云整天就赖着袭人说姐姐长姐姐短，哄着我替你梳头洗脸的，做这个弄那个。好，所以有没有感觉到虽然袭人服侍史湘云，可是不像丫头，有点像姐姐在照顾妹妹。所以史湘云真正大概觉得姐妹都没有这么亲啊，就这么好的这种关系。他说我帮你梳头啊洗脸啊做这个弄那个，如今你大了就拿出小姐的款来。好，这是袭人故意在激他，说你现在是小姐了，你拿出小姐的样子，你既然拿小姐的样子，我怎么敢亲近你呢？好，这是袭人故意在兜这个史湘云。史湘云就急得不得了，说阿弥陀佛冤枉冤哉啊，就说你简直在冤枉我，他说我要这个样子我立刻就死了啊，就是我如果拿小姐的样子，我在你面前摆出小姐的样子，我立刻就死了。他，你看看这么大热天，啊，端午节这么热的天气，我来了，一定要赶来先瞧瞧你，来看看你。好，这是真的。所以我们刚才也提到说，其实《红楼梦》当中有一个超越阶级、社会、年龄、性别的一种情感在里面。可是这个情感常常你会觉得在现实当中又不太容易存在。所以人的痛苦大概是在这里，所以每个人都想回到童年，是因为童年没有这个部分，所以很多地方都在透露。好，所以史湘云也阿弥陀佛的念起佛号来，说我怎么会是这样的人，那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佣人看待，那天气这么热我来了就一定先来看你，你不信你问问翠缕啊，就跟他的丫头，我在家的时候时时刻刻哪一回不念你几声啊，每一天不能见面的时候讲什么事情，讲来讲去就会讲到袭人。他说你问问看我的丫头，就是是不是真的啊，就是我这么想念你这样。那好，他的话没有讲完，袭人跟宝玉赶快就劝他说，哎呀开玩笑的，你又认真了啊，说我们其实是在开玩笑。可是你注意一下，袭人虽然开这样的玩笑，对史湘云这种率性的人来讲他会很难过，因为史湘云刚好是没有这种心眼的人，所以他就觉得被委屈了啊，怎么可以说我好像把你当丫头一样来看待啊。他说他们就劝他说你不要着急了，这是开玩笑的话，你又认真了，还是这么性急啊，性子这么急。那史湘云就说你不说你的话噎人，还说我性急啊，就说你说话说的人家堵在口里面，就是说话说的这么锐利，你还说我性急。好，一面说一面就打开手帕啊，就是女孩子把一些自己心爱珍贵的东西用手帕包起来。所以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用这样的句，我记得母亲啊姐姐他们那一代常常说手帕交，就是那种最亲的女孩子之间最好的那种感情叫手帕交啊，就是有点很有私密的那种感觉。她就把包在手帕里的戒指就递给袭人，那袭人就非常非常的感谢，就说哎呀，你前几天带了戒指来送给你的姐姐们，就是送给宝钗啊，送给黛玉啊，他们我已经得了，我已经拿到了，你今天又亲自又送了来啊，又送给我一个戒指，可见没有忘了我啊，可见没忘了我。所以这里面袭人当然有一点补偿他刚才对史湘云的冤枉，所以特别讲说你看你还特地的为了要带戒指来给我，那可见你没有忘了我，那因此就可以试出来你的真心。他说戒指能值几个钱啊？戒指没有多少钱，这种降文石戒指很便宜，可见你的心真 啊，就是你真的是记挂着我，也真的还想到要给我一个礼物啊，所以就感觉到这个礼物没什么贵重，可是那个心很正。